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洛什福尔离开房间，红衣主教在房间里考虑了一会儿，叫来了那个军官，他吩咐道，带那个犯人进来。
布纳修老板又被带进来，红衣主教做个手势，军官退了出去。这时红衣主教声色俱厉地说，
您欺骗了我，布纳修先生。
我欺骗主教大人？
您的妻子到我吉拉街和竖琴街去，并不是去见布商。
那他会去见谁？公正的天主吗？
他去见德西弗勒兹夫人和白金汉公爵。
哦，对对对，主教大人，对，是这样的。主教大人说的对，我曾经好几次对我的妻子说，布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连块招牌都没有，实在是太离奇了。我的妻子每次听到我这么说，都会笑起来。哦，大人，您的确是红衣主教，伟大的红衣主教，您是人人尊敬的天才人物。
尽管打败像伯纳修这样一个平凡人物所取得的胜利微不足道，红衣主教还是享受到了片刻的快乐。接着，几乎可以说是立刻，他有一个新的主意出现在脑际。只见一丝微笑掠过他的嘴唇，他把手伸给服饰用品商，然后说，
起来吧，我的朋友，您是一个好人。
啊，红衣主教碰过我的手，我碰过伟人的手，伟人还称我为他的朋友。
是的，我的朋友，是的，因为您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好吧，应该给您补偿。拿去吧，这个袋子里装着100 pistoles，并且我请求您原谅我。
要我原谅您，大人？但是您完全有让人把我逮捕起来的自由，您现在也完全有让人拷打我的自由，完全有让人把我绞死的自由。您是主人，我绝不会有半点怨言的。原谅您，大人，我看您不是这个意思吧？
啊，我亲爱的布纳修先生，您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我看出来了，我感谢您。因此，您就拿上这个袋子离开，您不会感到过分的不高兴吧？
哦，大人，我将非常高兴的离开，主教大人。
那就告别了。或者不如说再见了，因为我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主教大人，如果您愿意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我完全听从主教大人您的吩咐。
会经常见面的，请你放心，因为我发现跟您谈话有很大的乐趣。
谢谢主教大人。
再见，伯纳修先生，再见。
红衣主教朝伯纳修摆了摆手，他一躬到地作为回答，接着一步步倒退着出去。到了前厅以后，红衣主教听见他在兴高采烈中声嘶力竭地喊着，
大人万岁，红衣主教万岁，伟大的红衣主教万岁。
红衣主教面带笑容地听着布纳修老板欣喜若狂的情绪的精彩表达。等布纳修的喊声在远处消失之后，他说道，
好啊，这是一个从今以后会为我卖命的人。
红衣主教开始聚精会神地研究拉罗什尔的地图，他用铅笔画出一条线。一年半以后，封锁住这座被围困城市的港口的那条著名堤坝位置就在这条线上。
他正在深入地做战略思考，门开了，罗什福尔走了进来。红衣主教连忙站起来，他站起来的速度那么快，证明了他对交给伯爵办的事是何等的重视。伯爵告诉红衣主教，
大人，一个26、27岁的女人 和一个35岁左右的男人的确在您指出的那两所房子里住过，一个住了4天，一个住了5天，但是那个女的昨天夜里走了，男的是今天早上走的。
对，是他们。现在追赶他们已经太晚了，公爵夫人到了图尔，公爵到了波伦，应该到伦敦去找他们。
大人，您现在有什么命令吗？
一个字也不要提已经发生的事，让王后继续感到绝对的安全，别让她知道我们晓得她的秘密，让她以为我们在另外策划什么别的密谋。去替我把长喜大臣塞吉尔找来。
大人，刚才抓来的那个人，您把他怎么处置的？
那个布纳修？
是的。
我已经尽我们所能的安排了他，我已经把他变成了他妻子身边的暗探了。
罗什福尔伯爵像对主子的无比高超的能力甘拜下风的人那样深深的鞠了一个躬，然后退了出去。又剩下了红衣主教一个人，他重新坐下，写好一封信，用他的私章盖在封口的火漆上，然后打铃，军官再一次进来。
去把威特雷叫来，告诉他做好旅行的准备。
片刻之后，威特利站在他的面前，不仅穿好了靴子，而且上好了马刺。主教说道：
威特利，你马上赶到伦敦去，在路上你片刻都不要停留，你把这封信交给米莱迪，这是一张200匹斯托尔的付款凭证，到我的私库那儿去一趟，让他把钱付给你。如果你6天之内赶回来，如果我交办的差事你完成得很好，还可以拿到同样数目的一笔钱。
信使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鞠了一个躬，拿了信和200匹斯托尔的付款凭证就出去了。这封信的内容如下：米莱迪，去参加白金汉公爵将要参加的第一个舞会，他的紧身短上衣上将会有12颗钻石坠子，接近他，割下2颗。这2颗坠子一旦到手，立刻通知我。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3个火枪手，通过决斗，4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发生这些事的第二天，阿多斯没有出现。特勒维尔先生得到达达尼昂和博尔多斯的通知，说他已经失踪了。
特勒维尔先生是他的士兵们的父亲，他们之中哪怕是最最微不足道、最最默默无闻的人，只要一穿上火枪队的制服，肯定可以得到特勒维尔的支持和帮助，就像肯定可以得到从亲兄弟那里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一样。因此，他立刻去见刑事长官，根据接连来到的情况报告，查明了阿多斯暂时关押在主教堡。
阿多斯经受了我们看见博纳修经受过的种种考验，我们曾经见到过2个犯人的对峙场面。阿多斯因为担心达达尼昂也会受到追究，没有他所需要的时间去办他的事，所以在对峙以前他什么也没有说，直到对峙的时候才开始说出自己的名字叫阿多斯，而不是达达尼昂。他还补充说，他既不认识博纳修先生，也不认识博纳修太太，他从来没有和这一对夫妻谈过话。他在晚上10点钟左右去拜访他的朋友达达尼昂先生，不过在这以前，他一直是待在特勒维尔先生家里，在特勒维尔先生家吃的晚饭。他还补充说，有20个证人可以为这件事作证。他提到了几个名声显赫的贵族，其中有拉特雷穆伊公爵先生。
第二个审判官听到这个火枪手的简单而又坚定的声明，和头一个审判官一样吃了一惊。他很想向这个火枪手进行报复，因为司法人员是那么喜欢打败军人。但是特勒维尔先生的名字和拉特雷穆伊公爵先生的名字值得他郑重考虑。阿多斯也被送到红衣主教那儿去， 不巧的是，红衣主教到罗浮宫去觐见国王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特勒维尔先生吩咐见过刑事长官和主教堡司令官以后，没有能够找到阿多斯，他也来到了国王陛下那儿。我们知道国王对王后抱有多么大的成见，而且红衣主教能够巧妙地使国王的成见长久地保持下去。造成这种成见的最大原因之一是奥地利安娜对谢弗勒兹夫人怀有的友谊。这两个女人比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和英国之间的纠纷以及法国本土财政上的困难还要让国王感到担心。在他的眼里，而且在他的信念中，德谢弗勒兹夫人不仅仅在政治阴谋中为王后效劳，而且在爱情密谋中也为王后效劳。
红衣主教谈到被放逐到图尔的谢弗勒兹夫人，别人都以为他在那个城市里，其实他已经来到了巴黎。在他留在巴黎的五天里，巧妙地甩掉了警察的跟踪。国王刚听他谈头一句就大发雷霆，因为国王喜怒无常而且不忠实，偏偏要别人称呼他为公正者路易或者贞洁者路易，后代人很难理解他的这种性格。
红衣主教又补充说，不仅仅谢弗勒兹夫人来到过巴黎，而且王后还借助了一种神秘的通信方法与他恢复了联系。他还肯定地说，他红衣主教本人有一次眼看就要理清这次阴谋的那些最模糊不清的线索，在掌握了充分的罪证，准备当场逮捕王后派去与被放逐的女人联系的密使时，有一个火枪手竟敢使用暴力阻止司法侦讯的进程。他手里握着剑，扑向负责审讯这件案子的司法人员。路易十三听了以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朝王后的套房迈了一步。他憋在心头的那股气使他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会驱使他干出最最冷酷无情的蛮不讲理的事来。不过红衣主教在他所说的这一切里还只字未提白金汉公爵。
就在这时候，特雷维尔先生进来了。他冷静沉着，彬彬有礼，浑身穿着无懈可击。从红衣主教的在场以及国王变得十分难看的脸色，特雷维尔猜想出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儿。路易十三已经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了，听见特雷维尔先生进来的声音，他转过身去面对着特雷维尔。
啊，您来的正好，先生，我听到了一些关于您的火枪手的好事。
我也有一些关于司法人员的好事要禀告陛下。
您说什么？
啊，我荣幸地向陛下禀告，有一伙检察官、审判官、警务人员，他们都是些值得尊重的人，但是看来对军人抱有极其仇视的态度。他们擅自在一所房子里逮捕了我的一个火枪手，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陛下，是您的一个火枪手。他们压着他在大街上行走，最后还关进了主教堡。所有这一切根据的是一份拒绝让我看到的命令。这个火枪手是一个品行无懈可击、名声几乎可以说是十分显赫的火枪手，陛下也很赏识他。他是阿多斯。
哦，阿多斯，不错，我知道这个名字。
啊，但愿陛下还记得，阿多斯先生就是在那场你也知道的那场令人遗憾的决斗中，不幸的把卡玉扎克先生刺成重伤的火枪手。啊，顺便问一句，主教大人，卡玉扎克先生已经完全恢复了，是不是啊？
哼，谢谢。
啊，陛下，阿多斯先生当时是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不过他没有在家。这个朋友是一个年轻的贝亚恩人，埃塞尔先生卫队里为陛下效力的见习卫士。但是他刚在他的朋友家坐下来，拿起一本书，边看边等。这时候就有一大帮法警和士兵乱哄哄的混在一起围攻这座房屋，而且冲破了好几道门。
这个我们完全知道。红衣主教刚才告诉我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我们效劳。
这么说来，抓住我一个清白无辜的火枪手，像罪犯似的携在两个卫士中间，而且压着这个曾经流过十次鲜血为陛下效劳，还做好了再流一次准备的这样一个高尚文雅的人， 在蛮横无理的下等人中间走过去，这也算是为陛下效劳了。
这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吗？
这时候，红衣主教异常冷静地开口说话了。
陛下，特勒维尔先生没有说，这个清白无辜的火枪手，这个高尚文雅的人，一个小时以前刚用剑刺伤了四名预审官，他们是我派去预审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的。
哦，我看主教大人不一定能拿出证据来，因为在一个小时之前，阿多斯先生这位出身极其高贵的人，他是在我家吃完晚饭以后，然后又赏光在我的客厅里和拉特林穆伊公爵还有夏吕伯爵先生聊天的。
国王望望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大声地回答陛下的没有出声的询问说，
哦，陛下，有一份笔录可以作证，那几个遭到粗暴对待的人写的这份笔录，我有幸呈给陛下过目。
呵，主教大人，司法人员的笔录难道能和军人以容易做出的保证有同样的价值吗？
好了好了，特雷维尔，别说了。
陛下，如果红衣主教对我的一个火枪手有什么怀疑，红衣主教先生的公正当然是相当出名的，因此我要求亲自进行一次调查。
哦，在进行这次现场侦查的那所房子里，我相信住着一个贝亚恩人，他是火枪手的朋友。
我想主教大人说的是达达尼昂先生。
我想说的是受到您保护的一个年轻人，特雷维尔先生。
不错，是有这么回事。
难道您不怀疑这个年轻人曾经唆使？
唆使啊，多斯先生，一个年纪有他两倍的人，不可能，大人，主教大人，不可能。况且那天晚上，达达尼昂先生是在我的家里度过的。
这么说，所有的人都是在您家里度过晚上的了？
哦，主教大人，难道对我说的话有怀疑吗？
哦，没有，绝对没有。不过他几点钟到您家的呢？
这个嘛，我可以准确地告诉您，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我注意看了看钟，是9:30，尽管我当时认为已经很晚了。
那他几点钟离开您的府邸呢？
10:30，就是在事件发生后一个小时。
10:30，但是阿多斯毕竟是在掘墓人街的那所房子里被逮捕的。
难道禁止朋友拜访朋友吗？禁止我的队伍里的火枪手跟 S2 先生队伍里的卫士亲如兄弟的来往吗？
是的，如果他在里面跟这个朋友亲如兄弟的来往的那所房子是可疑的。
这时候国王说道，
因为这所房子是可疑的，特雷维尔，也许您还不知道吧。
陛下，确实如此，我不知道。可是不管怎样，他到处都可以是可疑的。但是我否认达达尼昂先生住的那一部分是可疑的，因为我可以向您肯定，陛下，如果我相信红衣主教大人说的话，那么陛下就没有一个更忠诚的仆人，红衣主教先生就没有一个更由衷的仰慕者了。
国王望着气得满脸通红的红衣主教说，
我说这个达达尼昂是不是就是那个有一天在修道院旁边进行的那场不幸的决斗中刺伤了朱萨克的那一个？
是的，陛下，陛下的记性真好，他在第二天又刺伤了贝纳鲁。是的，陛下，正是这样。
好了，那我们怎么决定呢？
红衣主教说道。
陛下，这件事与陛下的关系比我大，我可以肯定他有罪。
至于我否认，但是陛下有不少法官，法官们会做出公正判决的。
是这样的，让我们把这个案子交给法官吧，审判是他们的事，他们会做出判决的。
不过大人，十分可悲的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不幸的时代里，最清白无辜的生活，最毋容置疑的德行，也不能使一个人免遭侮辱，免遭迫害。因此如果军队因为治安案件而遭到严厉的对待，我敢保证他们是一定不会感到满意的。
这些话说得太轻率，有点不顾后果了。但是特雷维尔先生说出口的时候，他充分地明白自己是在说什么。他是希望来一次爆炸，因为火药爆炸会产生火， 火光会照亮周围的一切。
国王抓住特雷维尔先生的话叫了起来，
治安案件，哦天哪，治安案件，您知道些什么呀，特雷维尔先生，管管好您的那些火枪手吧，别在这儿跟我瞎嚷嚷。听您这么说，如果不幸抓了一个火枪手，整个法国似乎就会处在危险之中了。哦天哪，为了一个火枪手吵成什么样了，我要让人逮捕十个，他妈的，甚至一百个，整个火枪队，而且我还不准别人说一句话。
既然火枪手在陛下眼里是可疑的，那他们就是有罪的。因此您瞧，陛下，我准备把我的剑交还给您，因为在控告我的士兵以后，我想红衣主教最后应该还会控告我本人的，这样我最好还是投案自首吧，跟已经逮捕的阿多斯和毫无疑问即将逮捕的达达尼昂关在一起吧。
哎呀，特雷维尔先生，我说您这个加斯科尼人的牛脾气，您有完没完？
陛下，请下命令把我的火枪手还给我，或者让他们接受审判。
哼，特雷维尔先生会审判他的。
哦，那就太好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得请求陛下准许我为他辩护。
国王担心双方会一下子闹翻，他说，只要红衣主教大人他没有什么个人的理由，
红衣主教当然明白国王的意思何在，于是抢在他的前面说道，
请原谅，不过既然陛下认为我是一个有成见的法官，那我就退出这件案子。哦，特雷维尔，您能以我父亲的名义对我发誓说，事件发生的时候阿多斯先生在您家里，他没有参与？
当然可以，陛下，以您光荣的父亲的名义，并且以我在这个世上最热爱最崇敬的您的本人的名义，我可以发这个誓。
请您考虑一下，陛下，如果我们就这样把犯人放掉，那就再也不可能查清事实真相了。
哦，主教大人，阿多斯先生将始终在这儿，准备随时回答司法人员的询问，他是绝对不会逃跑的。主教大人，您请放心，我可以替他担保。
不错，他不会逃跑。正像特雷维尔先生说的，随时都可以找到他。况且……
国王压低了嗓音，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主教大人，补充说道，
让我们给他们安全感，这是策略。
路易十三的这种策略使得里塞柳露出了笑容，他说道，
那就下命令吧，陛下，您有特赦权。
可是陛下，特赦权仅仅适用于罪犯，而我的火枪手他是没有罪的，因此陛下，您要做的不是特赦，而是主持公道。
特雷维尔，他关在主教堡吗？
是的，陛下，是的，而且像罪大恶极的罪犯那样秘密的关在单人牢房里。
哦，见鬼，见鬼，应该怎么办呢？
听着国王低声的嘀咕，红衣主教说道，
陛下，您可以签署无罪释放的命令，事情就会了结了。我相信有特雷维尔先生的保证就足够了。
特雷维尔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在他的喜悦里并不是没有掺杂着恐惧。比起这种突如其来的随和态度来，他更喜欢红衣主教的顽强到底的抵制态度。国王签署了释放命令，特雷维尔立刻把他带走了。就在他正要走出去的时候，红衣主教朝他友好的微微一笑，接着对国王说道，
哈，陛下，在您的火枪队里，长官和士兵之间非常的和睦融洽，这对为陛下效劳有利，对大家也带来了荣誉。
而特雷维尔却在心里想着，他马上就会耍坏点子来对付我了，遇到这样一个人，你永远不能说你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让我们赶快点，因为国王很有可能一会儿就会改变主意。
特雷维尔先生得意洋洋地走进主教堡，救出了一直抱着安详的无所谓态度的火枪手。特雷维尔先生对红衣主教不信任，认为一切并没有结束，这完全是对的，因为火枪队队长刚把背后的门关上，红衣主教就对国王说，陛下，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如果您高兴的话，让我们严肃认真的谈一谈。陛下，白金汉先生五天前来到巴黎，今天早上刚刚离开。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